刘备捉住了曹操派往攻打徐州的二将刘岱与王忠，没杀他们，又把这俩给放回许都来了。这两个人对刘备是感激不尽的，可是他们一见曹丞相，把曹操给气坏了。你们俩人怎么回来了？大将上阵，不死带伤，有何面目回来见我？吩咐人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。曹操手下的谋士赶快解劝丞相息怒，您不能杀这二将，因为这两员将根本就不是关羽张飞的对手。当初出兵的时候我们不是就说了吗，您那是怎么吩咐的，让他们虚张声势，以佯攻为上，打徐州就是假打，等您呢战败袁绍之后回来去接应他们，您没去接应，所以他们打了败仗。如果您要把他们杀了，那就有伤将士之心了。哦，曹操一听这话说的对，人家刘岱王忠走的时候也说了，我们打不了，您非让人家去，现在败了回来了，您又把人家给杀了，这个没有理。不过曹操想不杀他们，但是这气也出不来，觉着丢面皮，这怎么办呢？罢了他们的爵禄。什么叫罢爵禄啊？干脆官给撤了，俸禄免了，回家待着去。刘岱王忠总算把命保住了。曹操就要起兵到徐州出这口气，我亲自去捉刘玄德。旁边众谋士这么一听，丞相去吧，现在不是打刘备的时候，您应该先把张绣刘表收降过来，然后再取刘备不迟。曹操一听，收张绣刘表，那张绣可以收吗？他能够再一次的归顺我吗？能，只要派一个能言会道之士到那儿游说张绣，我想他不能不来。曹操点了点头，那如此说来派谁去好呢？由座位上站起一个人来禀丞相，学生刘烨不才，我愿前去游说张将军。谁？刘烨？感情刘烨跟张绣手下的谋士贾诩非常要好。曹操一听，很好，望先生到那儿好自为之，请丞相放心。刘烨收拾收拾，带着一份礼物就奔襄城来。来到襄城，他不见张绣，先去看贾诩。到了贾诩的门前，请他门上人到里边给通禀一声，说外面有故友刘烨求见。贾诩正在书房那儿看书呢，家人进来这么一说，启禀老爷，什么事？门外有您的故友刘烨先生求见。哦，贾诩一愣，刘烨是曹操手下的谋士，他今天跑这儿来见我干什么呀？哦，准是来游说张绣来了，先到我这儿摸摸底细，以老朋友的关系还要亲自相迎。贾诩到外边把刘烨先生请进来，是先茶后酒，然后就叙谈开了。听说刘烨兄您在曹丞相的手下，不知道曹丞相为人如何？刘烨一听贾诩打听曹操的为人，正好我得夸一夸我们丞相的功德。哎呀，贤弟，曹丞相这个人可了不得，堪称为人中之龙啊！这个人是礼贤下士，求贤若渴，大度容人。获得这通夸曹操，贾诩呀，就这么笑眯眯地看着他。刘烨说着说着打住了，贾诩贤弟，我说这都是真的呀。贾诩点了点头，我信呢，我也没说我不信，曹操的为人我略知一二。我问你，这个仁兄此来有何贵干？嘿，贤弟， 既然这么问，那我就直说了吧。我是奉丞相之命来请张绣将军到许都，与丞相是共图大事。为什么没见张将军先来见你呢？贤弟呀，我知道张绣将军对你是十分依赖，言听计从啊，望贤弟给我好好周旋周旋，劝说劝说张将军，这可是一条明路啊。你让张绣在这儿倚靠刘表，守着这座小小的襄城，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。贾诩一听，很好，刘烨说实话，单刀直入，我很喜欢这样的人。那今天你就住在我这儿，甭着急，明日你先别露面，我去见见张绣将军。那太好了，嚯，老友重逢，谈了大半夜，这才休息。第二天一早，贾诩收拾收拾来见张绣。进门一看呢，张绣正陪着客人在那说话呢。嗯，贾诩先生一愣，不认识这个人。张绣一看贾诩来了，贾先生，我来给您引荐引荐，这位是袁绍公的使者。哦，贾诩就明白了，心说嚯，袁绍也来请张将军来了，正是为了这个。桌子上放着一封书信，张绣说着把这信就交给贾诩了。贾诩一看信写得很客气，袁绍也想啊把张绣和刘表收过去。贾诩看完了这信之后，瞅了瞅这位使者，这是你们袁公的一片真心吗？这位使者听说过贾诩其人，说这人很厉害，是张绣将军手下第一大谋士，我跟他得客气点啊。对对对，贾先生，我们袁绍公啊是朝天想念张绣将军，他不断地说张将军乃是勇冠三军中的一员虎将，所以今天是重金相请。把这重金搁前面，那就是说我带着好多礼物来的，王先生，您鼎力为之，您给我说点好话。贾诩点了点头，哦，我说你们袁绍他连自己的兄弟都容纳不了，他能容我们张绣将军？贾诩真有气派，他也不问张绣，也不看他，直接就跟这位使者说。这位使者一听愣了，啊，我们袁绍公不能容纳他的兄弟？容了，我们袁绍公啊接到了他兄弟的一封书信，说袁术要去淮南，去投他哥哥。袁绍很高兴啊，让他去怎么不容？我恐怕那不是容的是袁术吧，而是那颗玉玺，连自己手足兄弟都容不得，怎能容得他人？岂有此理！刺儿刺儿刺儿，干嘛呢？贾诩把那信撕了，啪往地上这么一扔，若不看你远路风尘来到了襄城，我是定斩不饶。来人呐，先生，把他给我诛了出去！诛啊！轰！走走走走，把那位使者给轰跑了，信扯了，使者轰了，礼物都留下了。张绣一看这倒好，你也没问问我，这样合适吗？袁绍现在势力可大呀，咱惹不起人家。刚才你没来，所以我没敢答应。我准备跟你商量完了，好回复人家。可我这儿正说着话，你进来就把信给扯了。这袁绍要是恼怒了的话，他不得兵发襄城，咱这不是找麻烦吗？不不不，贾诩摆了摆手，张将军请放宽心，袁绍他来不到襄城，他就是来了我们也不惧。那你说咱们不投袁绍，难道真就守在这弹丸之地襄城不成？张绣也着急，咱们就在这么个小个胆的地方待着。张将军，有人请你来了。请我啊？谁呀？ 我们也应该投奔一个所在。
是啊，
贾先生，你说咱们投哪儿啊？这袁绍不是个好台阶，正是个机会。
哎，不，
我说不是投袁绍，咱们应该去投曹公。
什么？
张绣一听，把双眉往起这么一挑，二目一瞪，投曹操？哎呀呀呀！张绣摇了摇头，我说：“贾先生，你这个人，你怎么这么好忘事呢？我跟曹孟德呀，有生死之仇啊！你忘了宛城一战，他大将典韦怎么死的？他的侄子，他的儿子又死在哪儿？在御水河边，我险一险把曹操给乱刃分尸。”他胯下的大宛马都让我给射死了，我现在去投他，他岂能容我哟？
将军此言差矣。
这么说，您还没有真的认识这位曹孟德曹丞相？张绣将军，我们要去投曹，可说有三利无一弊，有三样好处。张绣一听，不知是哪三利。
将军呐，
曹操现在是奉天子明诏征发于天下，此一利。他打仗出兵啊，名正言顺，谁也不行。因为有诏书，说袁强曹弱，现在我们要带着人马去投袁绍的话，袁绍必然不看重我等。曹操兵力虽弱呀，可是他是暂时的。他要得了你张绣将军，他必然欢喜，此二利。而且曹操有五霸之志，必实私愿。曹丞相明德于四海，此三利。说曹操这人志向非常大，他不会记私仇，什么宛城大败呀、御水河边，儿子也死了，侄儿也完了，大将典韦也搭上了。他记恨你张绣，不会的，这个人非常有气量。所谓五霸之志呢，这句话贾诩指着什么说的？就是说在春秋时有五个最有势力的诸侯，其中有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、楚庄王，这些位都先后利用尊崇周天子的口号扩大自己的势力，操纵其他各路诸侯。曹操要跟这五人学，而且当今他就要成霸业了。所谓明德于四海呢，曹操为了让大家知道我这个人宽宏大量，不计私怨，所以咱们去投他必然得到曹丞相的重用。几句话像开心的钥匙一样，哗啦的这么一下就把张绣的心头闷锁给打开了。哎呀，贾先生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
将军呐、
曹丞相派的人刚来呀。
哦，
也派人来了。这人在哪儿呢？住到我家里了。快请来一见。贾诩这才把刘烨请来。张绣是款待了刘烨先生，然后先派贾诩到许都去一趟，随后张绣亲自到许都来拜见曹丞相。一进相府，张绣是拜于阶下，就在台阶底下，没等上台阶就跪下了。哎呦，再看曹操、曹孟德呀，腾腾腾，小跑似的，由打大厅里就跑出来了，到张绣跟前是双手搀扶，将军请起。过去有些小的过失，勿记于心。说宛城那档子事儿啊，你就干脆把它扔到九霄云外去得了，你我呀全别记着这档子事儿。然后他封张绣为扬武将军，封贾诩先生为知金吾使。曹操这一收张绣啊，这震动可不小啊。怎么回事？不单曹操少了一个敌对，而且也说明曹操是大度能容啊。其实啊，曹操怕不收张绣，张绣跑袁绍那儿去，那不等于白给人家添了一员大将？曹操哪能干这种傻事儿？这一得张绣啊，曹操就想起刘表来了。刘表 那势力比张绣大多了。刘表统辖着荆襄九郡，是兵精粮足。如果我再把他劝说过来，归降于我，那对我扫清四野、统一中原、与袁绍抗衡是十分有利。这天，曹操把贾诩找来，他跟贾诩商量，想让张绣去劝降刘表。贾诩一听，哎呀，丞相您哪能派张将军去？他是一员武将，根本说服不了刘表。再说了，刘表这个人可不像张绣那么好劝说。您呐，得派有名之士。刘表您还不知道吗？他喜交名士，说谁有名气，谁才学大，他爱跟谁接近。您只要派一个能言善辩、有才能的人到那儿去，准能把刘表给劝降过来。贾先生，那你说我身边有这样的名士吗？哎呀，您呐，身边是名士云集呀，太多了。要想到荆州劝降刘表，我看不用派别人，您就派孔融、孔文举就行了。曹操一听，多谢贾先生提醒。他立刻派荀攸去找孔融。孔融一看荀攸来了，哎，你怎么这么得闲呢？啊，我是奉丞相之命来请您来了，有这么回事儿。荀攸啊，就把丞相有意派孔融到荆州去说刘表的事告诉他。孔融一听，哎呀，这怎么单推选我呀？我不行。哎，您可不要客气，您的名气太大了。哎呀，我是有名无实，其实这儿有能人，我有一个挚友，挚友就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此人姓糜，名衡，字正平啊，他的才学高我十倍，我看要让他去呀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到那儿就能把刘表给说到许都来。徐攸一听，那太好了，那您就跟我到相府去跟丞相说说吧。孔融一想，不必，我先上个表彰得了，先奏明天子，然后再跟丞相说这个事情。徐攸一想，那好吧，那我回复丞相一声，我跟您告辞了。徐攸走了。去说刘表，为什么孔融不去呢？干嘛他要推荐祢衡啊？因为孔融啊，很赞赏祢衡的才华，他们俩常常在一块儿是饮酒赋诗啊。祢衡也经常流露啊，他怀才不遇。孔融呢，想让他这位朋友出出头。祢衡这一出头，真的能说得了刘表，说不定就许得个一官半职的，那样一来对汉室对自己不是都有利吗？荀攸走了之后，孔融亲笔写了一份表彰送给了汉献帝。这表彰是什么呀？按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打了个报告。他在这个表彰中啊，推荐了祢衡、祢正平，说祢衡这个人年纪很轻，他的人品好，才学高，目视群羊，走马观碑呀。就是他老远一看，那儿有一放羊的，那一群羊一共365只，他一眼就数出来了，骑的马上从碑前一过，碑文上写的什么他都能看明白，而且不论大小事儿，只要听一遍他就能记住。如果叫他到荆州去劝降刘表，是马到成功啊。汉献帝一看这表彰，很高兴，高兴的是，哎呦，我许都还有这样的人才。另外看完了也糊涂，糊涂什么呀？他也不知道这劝降刘表是怎么回事啊。汉献帝心想，这准是曹丞相想的办法呗。 他也不敢说当即就把祢衡找来封个官，他就把这个表彰转给了曹操，让曹操啊见见祢衡。曹操一见这个表彰，心里有点不太痛快。这祢衡啊，曹操听说过，据说这个人很高傲，倒是有点本事，可是哎呀，既然孔融奏了本了，天子也有话，那就见一见吧。他吩咐一声，通知这个祢衡、祢正平，明日一早辰时左右，就是现在的9点来钟，请他到相府来。第二天到了时候，曹操率文武往大殿里边这么一坐，就等着这位祢先生。由外边进来了一个人，启禀丞相，祢衡道：“
命他入内。”
曹操连个请字都没说，随着这句话，就见从大殿外边大摇大摆的进来了一个人。见此人上中等身材，20几岁的年纪，面似淡金，黄中透润，细眉朗目，海下三绺胡须，头戴重泥冠，顶门嵌美玉，身穿布袍，腰系丝绦，大红中衣，薄袜云鞋。这人进来就等着这位曹丞相啊，是气坐相迎，喝着这些文武都得有个起坐，都站起来跟他打个招呼。曹丞相坐那儿没动地方，这些文武一看丞相没动，谁也没敢动。祢先生火了，他先叹了一口气：“
哎，天地虽大，空无一人。”
曹操一听，这什么话呀？我这坐着一屋子人，怎么没人呢？
哎，祢衡，我手下有数十人，他们都是当代的英雄，你何谓无人？就我手下这么多的人物，你都没看见吗？
祢衡这才把脸转过来，看了一眼曹操，说看好听，就是妈瞪了他一眼。
哦，我祢正平愿闻，
我听听。曹操一听，那好啊。这时候曹操站起来了，看来他有点着急了，可能让祢衡这句话说的。曹操抬起手来这么一指，由荀彧这儿开始，你看看，此乃我的荀彧先生，这位是荀攸、郭嘉、程昱，他们跻身致远，虽萧何、陈平不接，就是开国的那谋士萧何、陈平怎么样，都赶不上我们这几位。你再看看这边。然后曹操转过脸来，让祢衡往这边看，此乃张辽、许褚、列典、乐进，他们勇不可当，虽陈鹏、马武不如，就是汉光武手下的那两员大将都比不了。吕虔、满宠为从事，于禁、徐晃为先锋，夏侯惇乃天下奇才，曹子孝世间福将，曹某身边安得无人？我这怎么会没人呢？祢衡乐了，哈哈，你说的不对。曹操一听，什么？我说的不对？你所说的这些人物我尽识之，我都认识他们，你甭给我介绍。说着，祢衡走到荀彧的跟前，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三眼，还缺一板。荀彧一看，你干嘛这么玄磨呀？然后祢衡指着荀彧的鼻子看着曹操说：“曹公啊，你这位荀彧呀，可使其吊丧问疾，说谁家死了人，让他去调集调集，谁病了，让他去探问探问，他能干这个。”然后祢衡又看看荀攸，说这个人呢，可使其看墩守墓，他打扫个坟地什么的行。
转过脸来要瞅瞅程昱，可使这位程先生关门闭户。他呀看个门啊，到时候把门插过插上，到时候把门开开，他也就能干点这个。郭嘉可使白词念赋，他也就能念个诗词格赋什么的，别的他干不了。然后这位祢衡晃晃的又奔这些武将来了，把这些武将早就给气晕了，大伙就瞪着眼学摸着他，就瞅他这股子酸气呀，看那么别扭。祢衡站在张辽跟前，冲张辽点了点头，张辽没理他，他还以为跟他打招呼呢，不是，感情他那是蔑视这位张将军。他瞅着张辽，又看了看曹操，说：“曹丞相，您这位张辽大将，也就能使其击鼓鸣金，敲敲鼓打打锣什么的；许褚呢，可使其牧牛放马呀。您让他呀干点这个，乐进也就是读读诏书，李典可以送送书信，吕谦也就磨刀铸竹剑什么的，干不了别的。满宠他就会喝酒，于禁他能砌墙，徐晃可以屠猪杀犬呐。”哎呦，把徐晃给气晕了，脑袋嗡的一下子，怎么回事？这徐晃啊确实杀过猪，心说我杀猪这祢衡怎么知道啊？祢衡说完就不理他了，就奔夏侯惇来了。冲夏侯惇冷笑一声，你们这位夏侯惇堪称是顽体将军。夏侯惇心说，我这个呀比他们还都强。他不知道祢衡下边还有话，只可惜就剩下一只眼了，你是一目了然呐。夏侯惇差点哭了，要不是曹丞相在这儿坐着，夏侯惇真想给他来个黑虎掏心，从屋里把祢衡打外边去得了。祢衡说完了就不理他了，走到这位曹子孝的跟前，说：“这位曹将军，堪称是一位要钱太守啊。”他说完了，走到帅案前，用手一拍桌案，啪，把曹操吓一跳。曹操一看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剩下的人我还说吗？曹操一听，说又何妨？祢衡一听，那好，他站在这大殿的正中，把东西南北四面，曹操前后左右的人都看了看，然后他抬起这个右手的食指来，这么一划了，哎，其余曹公你手下的人都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儿，哎呦，把这些武将给气的磕刀吧，磕刀吧。许褚啊，真要拔出宝剑来把祢正平给宰喽。曹操冲着许褚摆了摆手，曹操把气强压下去了。祢先生，那么你说我手下这人都是些酒囊饭袋，请问你祢衡，你又有何德能呢？什么？祢衡回过头来看看曹操，你问我呀？不错，那我可以直言不讳，我祢衡天文地理无一不通，三教九流无所不晓，我上可以治君为尧舜，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呢。说当今天子要我在他身边，我就让他成为尧王舜王，要往下比，我可以跟孔子颜回比美，岂与俗子共论乎？我能跟你们这些人相提并论？张辽张文远再也坐不住了，可那哇一挺身站起来，这一俘虏敢狂言恶语伤人，休走，苍狼狼把宝剑就抽出匣外，一道寒光，他要手起剑落，斩祢衡于大殿之上。